好似简慧姊妹同我哋读经啊，咁长嘅经文可唔容易噶，系嘛？都系好噶。其实讲神嘅话语最第一点就系宣读神嘅话语，系嘛？所以就系呢个旧约好多经文，其实我哋好多时候都冇机会读到。借住呢个机会，我哋一齐嚟读神嘅话语，呢个都系一件美事嚟噶，系嘛？以借事为美，系啱啱今日讲到。好，我哋再一次嚟做一个祈祷先啊！全能慈爱公义圣洁信实尊贵荣耀的上帝，我们一生都尊崇你，因为你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主啊，真是天理地有几大，这个慈爱向敬畏你的人都是有几大，当离世有几远，这个过犯叫我们连我们的过犯都有几远。主啊，我哋感谢你，我哋依家系你个子民，我哋依家系你嘅系尊重嘅祭祭司。今日我哋都系将呢个聚会从开始到末了，成个嘅时间，你安静我哋嘅心，圣灵嚟充满我哋，打开你话语嘅呢个真理嘅教导，让我哋嘅生命每一日都心智一日。我哋将以下嘅时间交托俾主喺佢手上，求主喺我哋当中都系搭住啲佳搭嘅荣耀。咁有个祈祷感恩祈求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弟兄姊妹，祝日平安。大家知唔知道啊？就系旧约入边咧，就系要三种人咧，佢哋嘅身份咧都系需要用神去高牧嘅。大家都知道嘅，呢个好简单嘅一个问题啦。第一个就系祭司啦，系嘛？第二个就系先知啦，第三个就系君王。他们呢就需要任神亲自的交纳他们才去做这三个职分的。那我们可以提到，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基督徒，都是很幸运的。我们其实这三种身份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上都出现了，大家信不信啊？其实都是，是吧？我们现在是祭司，上一次的讲道当中都讲到了，是21至21章讲道，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是光中的祭司，是吧？信徒皆祭司，祭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将人带到神的面前，这个是祭司的责任。那另外一点呢，我们都是有这个先知的这个功能，不是我们现在没先知，现在这个时代没先知的了，都是有先知这个功能。先知这个功能是什么意思的呢？就是我们将神的话语讲给人听，这个就是先知的功能。我们现在人人都可以讲都是有这个功能，我们学习神的话语，将神的话语教导全讲给那些没听过的人来听，这个就是先知的功能。那第三个呢，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有一天是启示录的以撒将讲到，有一天我们要跟主耶稣基督一同做王，做王一千年的时间，所以我们都是一同做王。祭司、先知和君王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上都是彰显了出来，这个是主赐给我们很大的福分的，是吧？所以都是好得不得了的，我们基督做基督徒的。那我们就现在就来众人呢，就是约书亚记的以撒二章。约书亚记呢总共24章，以撒二章呢至24章呢就是最后的补充篇来的。那这个补充篇呢，我们就今天呢这个以撒二章刚刚读的圣经就讲到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这个侦探的问题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所以我们就现在就将，如果大弟兄姊妹要圣经，就看一看这个以赛亚章的一至九章，有一些发生的前奏的事，我们做一些了解啦，是吧？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一张地图，就是约书亚记带领12个支派的以色列人将迦南地全部跟进了，现在大家都分到地的了，都是很完美的了。现在地未人都是搭到自己的城池了。现在就剩下这两个半支派，河东的这两个半支派，他们都要想着要回家的了，是吧？壮大元帅的了，他们都要回家。那就一至九章就讲到呢，接着这张地图我们就配合一至九章，我们再来温习一下这两个半支派了。那这两个半支派路边加达和马拿西，马拿西半支派就是进入这个河西之前呢，他们 已经是选择了在约旦河东这个地方是定居了的，因为他们呢就是摩西呢就是应承了他们，但是同时呢他们都跟摩西立了一个约，就是需要去出兵去帮助其他的九个半支派进入迦南地跟他们一同征战。当时呢就是派出了40,000左右的人呢就一同过了约旦河，中共在迦南地这个地方征战了7年左右的时间，他们都是没有半句怨言，他们都是终身是履行了神的承诺，自己的承诺。那么在迦南地一直等到迦南地都是没有战争的了，都是国中都是这个地方都是很太平的了。那么所以这个时候就约书亚就被这两个半支派都是一边都是被他们一个祝福，另外呢都是被他们很多的劝诫。那么劝诫是什么呢？就说你们要记住感受遵行耶和华借摩西书吩咐你们的一切的诫命和律法典章。那么在第八节呢我们可以提到这两个半支派呢，如果说还吩咐他们，你们现在就都会有很多的战利品你们带回去，但是不可以被自己占有，你们都有分配给你们，是记住归住是约旦河东的其他的人家人，又给他们，他们虽然没跟你们一起打仗，但是他们呢都是有份的，就是在前线打仗的从后面看守这些兵器的人，看家的人呢都是一同有份的。所以我们可以提到神分配的原则跟我们人不是一样的，我们人是什么的？是多留多得，是吗？但是神不是这样分的，神就是站在这里都是有份的，祈祷都是 OK 的，都是有份，所以这个我们的神是很公平的。那么第九节呢我们就可以提到，就是这两个半支派呢领受了约书亚的教导和那些吩咐，带着这些战利品就是示罗这个地方。示罗这个地方大家 看到一个左边的一个小圆圈，这个地方就是当时这个约柜会幕从加格这个地方迁移到示罗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就从这个地方跟九个半支派的人呢就做了一个告别的仪式，现在就开始起行准备回家的了。但是这个回家的途中在约旦河边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咁呢今日呢我哋就透过啱啱讲完之尾同我哋读咗咁长嘅一段嘅经文呢，我哋就进入呢一件事件嘅情景当中。所以今日呢根据呢一段嘅经文呢，我同大家全讲个题目就係政坛风波。咁就根据啱啱呢一段嘅经文呢，我就分以下嘅三点同大家嚟全讲。咁係第10至12节我们可以提到，就是因为这个足坛的事件呢就引起了一场的风波，就那些是九个半支派就准备去示罗这个地方就出去攻打他们。那么后面呢就他们呢就两12个支派经过这个沟通就化解了这个误会。13至29节我们可以提到，最尾呢就提到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就是同心在神入面送货，就是提到一场和平给我们提到。所以这三点我们现在进入第一点，就是足坛引风波。我们看这三节的经文，这三节的经文呢从我们观察一下就可以提到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这座坛建在哪里呢？这个位置在哪里呢？就是一定是靠近约旦河，我们提到。咁第二点呢，呢一座坛唔系河东，仲系河西嘅地界，系嘛？讲得好清楚。咁第三点呢，就提到呢一座坛呢，就建得好高大，好高大，就不然一睇呢，就系约旦河东嘅人呢，一睇就可以睇得到呢一座坛，石坛可以睇到。咁咧呢张图片呢就俾大家大概要对呢一座坛呢就係要啲嘅认识啦，好清楚㗎啦。呢一座坛呢就应该係佢唔可以揀呢个好低个地方，就大家睇唔到，一定係搵一个坡上面建呢一个坛。但係建呢一个坛要律法要规定，咁咩规定呢？第一个就唔可以用呢个 动这个铁器啊，就用这个做成的石头。如果动这个铁器呢，就要这个好大的险心，这个就是对神的不尊重，所以就这个不可以。那另外呢，就不可以用这个台阶。为什么不可以用这个台阶去建坛呢？因为用这个台阶的时候呢，就容易露出人的下体。所以这个是建坛一个要求，律法上的要求，给我们了解一下。那么这两个半尺币，我想一想，当初他们建造这个坛的这个初心是什么呢？初心是第一大段的经文会告诉我们，会给我们提到。很明显，他们建造这个石坛的时候，没跟九个半尺币沟通和商量，是吗？再加上这座坛又这么高大，被九个半支派的人看到之后呢，他们自然心里就会想到一件事，就会认为你们是自己私自设了一座坛，是跟示罗的会幕的坛，想跟神的坛进行这个竞争。你们是不是有离弃耶和华神，是不是有去拜偶像呢？就被他们会这么去想这件事。如果被这个九个半支派产生这样的想法，哇，这件事本身他们是出于一件好事，但是这个时候就很危险的了。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伊斯兰教的教徒呢，他们一出世那阵时，他们没得选的，他们就是伊斯兰教徒的了。如果他们改信其他的宗教，被他们的家族的人知道，如果是轻啲嚟讲，就是收地储民，你哋唔系我屋企人噶啦。如果系严重嘅嚟讲咧，佢哋有可能会被取死嘅。所以我哋提到海生都去过好多嘅呢啲伊斯兰教嘅国家去宣告，真系提到佢哋系一块好硬嘅土地嚟，好难传教嘅。我记得我系2016年系大陆去过，又一次去西巴嗰边去反宣，哇，都系见到嗰啲宣告士喺嗰边生活咗5-6年嘅时间。都未第一个人信主的，都是那边记住是为神服侍做工，都是提到这个地方很难传福音的。所以我们还翻到这个是第12节给我们提到九个半支派，他们听闻了这件事，他们的情绪呢，我想就是非常之激动，他们一切聚集在示罗这个地方，就准备去攻打这个两个半支派。示罗是什么地方啊？示罗是神的帷幕的地方，是不是？是神的帷幕存放神的约柜的地方，是代表神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就是奉神的命，要去准备去替天行道，去打一场胜仗，打一场胜仗，就是这样。就是他们认为我们做这件事是正确的，是为了神的命，是奉神的命去做这件事，所以这一场战争好像好像就很快就打起来了。但是呢，在第二段呢，就会给我们提到这个情况呢就不一样了。我们可以提到神赐给人的智慧，所以透过这个第一点呢，我就想带给弟兄姊妹呢，都是一个应用啦。我们呢在家庭的当中，各位或者是我们在职场的人际关系的当中呢，都是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有些时候就是我们为人处事是出于一个好的出发点，是为人地去着想的，为了神的，甚至我们基督徒是为了神去着想去做一些事，但是常常都是被人误解呢？是不是有这些情形发生呢？我想是有的，是普遍都有的，所以这一件事都是给我们一个好大的提醒。好，咁咧，我哋进入第二点，就系睇到呢两个半支派佢哋澄清咗呢件事，化解咗呢一场嘅好大嘅冲突误会。我哋可以睇到，咁就透过呢第二段嘅经文咧，我哋就嚟睇。感谢神啦！呢九个半支派嘅领袖咧，佢哋并没有同所有嘅以色列人咧选择冲动行事。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 leader 就可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就首先呢就赶出一个代表团，首先就派遣了这个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这个腓尼哈，还有九个半支派就撒个支派啦，
每一个支派拣出一个首领，在三个支派的首领加埋腓尼哈，就组成了一个代表团，去到佢同佢哋见面，去了解你哋建坛到底系咩回事。我要听一听你哋个解释，呢个系最紧要嘅一件事。亲爱嘅弟兄姊妹咧，我哋个教会或者系我哋嘅肢体之间啊，如果系出现咗问题之后咧，我哋首先要做嘅咧，就唔应该喺背后去讨论、去议论、去传讲说话、去猜测人哋嘅动机，而系应该系凭住我哋嘅爱心同埋诚实，我哋系要面对面嘅去同当事人进行一个沟通啊。因为主耶稣系咁教导我哋嘅，佢话：倘若呢个弟兄得罪咗你，你就去趁住只要他同你系咪一齐嘅时候，指出他的错嚟。如果佢肯听呢个说话，咁咧就喺呢个响呢度同呢个弟兄都系大家都系好。如果佢唔听呢个说话，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要凭两三个人嘅呢个好做见证，咁就句句都可定准。这个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化解这些误会的这个原则和真理的教导。那这个腓尼哈呢，我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腓尼哈呢 是一个什么人呢？他是神指定的大祭司的接班人，这件事情他是非常有这个资格和适合来负责这一次的面谈，这一次的谈判。因为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腓尼哈他为神是忠心的，是一个好仆人来的。就我们看民数的25:13在这里提到他，这个月要被腓尼哈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担祭司职分的肉。因为这个腓尼哈他有神，就是神呢有支持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以色列人由这个腓尼哈出名呢，表明这个代表团呢，第一是高规格的一个代表团，更加是讲到这一件事情呢，这个阻挡这个事情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如果处理得不好，这个事情就会发酵到一个地步，有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冲突打仗，这个就很危险的了。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经文比较长啦。咁喺呢几节嘅经文当中咧，我哋就可以睇到大祭司腓尼哈咧，佢就用以色列民咧共同经历嘅两次嘅失败，劝诫河东两个支派，你哋唔可以背义耶和华。咁喺呢一段嘅经文，我哋睇到呢两件事咧，发生系咩边个时候咧？第一件事系记载系民数记嘅25:1-9，就系当时咧系示停呢个地方。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呢？就是拜这个巴黎比尔，这个是个偶像来的啦。咁呢纵于这些摩亚女子呢行奸淫，是犯了罪，是当时的以色列的百姓呢就遭遇了这个瘟疫，死了24,000人，这个是很大件事啊。咁更加是令人恨恶的是什么呢？就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呢是神的帷幕，是为了这件事合约同匪悔解的时候，咁一个以色列的男子咧，公公然然咧带咗一个美甸的女子啊，系前面经过，系呢个帷幕前面的经过，就系呢个时候咧，祭司腓尼哈咧，佢就攞住把枪，就将呢一对男女咧就当场刺死咗佢哋，咁就先至将呢个罪恶从以色列当中咧就除咗去，咁就呢个瘟疫咧就止息咗噶啦，就冇噶啦。所以这一件事呢一定会令到这个祭司腓尼哈和以色列第二代的以色列民是记忆是很深刻的一件事。那第二件事呢是记得是什么，是哪个时候呢？就是约书亚记的第七章，就是亚干犯罪，大家知道啊。因为亚干犯罪呢，他由于私藏这个奸淫和示拿的衣服呢，那就导致呢就第一次攻打艾城的时候呢就失败了的了。死了多少人啊？记不记得？30多个，是吧？36个人死了。那么因此呢，在这里都是提醒了我们，我们是神的教会，神的子民，如果是有少数的人，就算是一个人犯罪，都会连累到整个的整体啊， 都会影响到我们教会和这个时区整体的见证，是不是？他一听到是教会发生的不好的事，就一定会想到这个教会有什么问题，所以都是给我们一个好大 的警醒。我们一个人的生命的状态会影响到教会，会影响到家庭，会影响到神的荣耀，所以我们需要活出美好的见证来荣耀神。那么第十九节呢，是提到如果约书亚，如果这些如果过得不洁净，就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洁净是吗？洁净意思是可能是讲到就是这个帷幕呢，似是河西不是河东，但是河东呢还有什么人呢？还有这些基数人和马家人居住，所以就担心是这个地方 是有很多的这些外邦人跟他们住在一起，会有些挑战，可能就是如果觉得这个地方不好。另外我们提到在我们中间搭地为业，那都是表明这九个半支派这个首领和腓力哈呢，他们是出发之前都是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就是我宁愿你们放弃约旦河东的土地，一起去到约旦河西，我们分出一部分的土地给你，你都不要做这件事的了。和我们本来河西一起住，我们都要维持以色列人整体的这个好美好的见证。我们同时都是提出他们是要这个爱心，是吧？就是为了神，你们不可以做这件事，这件事是很不对的。咁喺呢度咧，都俾我哋睇到，嗰个半支派咧，为咗挽回自己嘅同胞咧，佢都系愿意舍己，忠于主耶稣教导嘅。我哋系同为肢体，我哋应该系彼此相爱。啊，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佢系牺牲咗自己，爱咗我哋。所以我哋嘅主内嘅弟兄姊妹，就算有啲人咧，我哋睇凭人个拣过嚟睇，都是有点不可爱，但是我们都是要去爱他们。这个不是凭着我们的感觉，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你要爱这个仇敌， 是神的命令，因为是神的爱卡引着我们，背着我们，让我们要这个能力去爱人。这个呢是呼应的大能，更加是神的赐下的圣灵内住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入面，催逼着我们去做这件事。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是跟着耶稣基督的国中去行。那我们继续来看入二节至入三节，这两个半支派看到他们是连为了这件事，他们解释是连着呼喊了两次神的名字，大能者神啊耶和华，呼喊了两次，就表示了他们做对于他们足坛的这件事情，他们是很无辜的。这件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都是令到他们的内心是很震惊的。怎么会搞成这样的呢？我们本身是为了神，怎么会搞成你们会造成这么大的误会呢？甚至会都会打仗的呢？他们这个时候就呼唤耶和华神，给我们提到。是《生命记》的十二章呢四至五节是这么讲的，神吩咐以色列百姓不可以后化迦南人随处去筑坛献祭的，只能到神指定何处为可以来立他的名为归属求问神。因此我们可以提到河东的支派不可以自己私自去筑坛去献祭的，而是应该到河西的会幕那里去献祭的。所以他们做，虽然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是为了神，但是他们做了这件事肯定是不对的。这个被我们可以提到，第一不同其他九个半支派去沟通去商量，第二都是要神的教导在这里，他们是凭着自己的想法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继续来看继续来看这一点第十四节至九节。咁河东咧两个半支派嘅人咧，佢哋沉浸咗呢件事情咧，个宗上系乜嘢咧？佢哋建造呢一座坛啊，并不是为咗举行咩嘅献祭嘅事，佢哋系因为担心咩嘅？担心佢哋自己嘅仔女忘记咗耶和华， 佢呢个出发点，我哋可以睇得系好嘅，
并且咧唔敬畏耶和华，所以就系专门喺呢度立咗一个纪念碑式嘅石坛，使佢哋个仔女咧后代喺约旦河东嗰暂时居住嘅时候，就可以远远就可以睇见呢一座嘅石坛啊，并且咧就让佢哋可以继续去敬拜上帝。总而言之，就一句说话啦，就系佢哋建造呢一座嘅石坛，就是为了这个信仰的传承，传承给他们下一代，这个是好的。那他们做这件事情呢，我们就想到积极的一方面呢，就可以讲到河东的以色列人是他们的行动和语言当中呢，就是都是处处表现了他们对上帝的忠心和敬畏。不单单是这样的，他们都是非常在乎他们的仔女的信仰的传承，他们是在乎他们的仔女以后会不会敬畏上帝，他们知道作为上帝的子民，你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敬畏神啊。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都是深守了他们的承诺，但是他们没想到呢，首先第一件事他们都没想到，我们去到约旦河西就是去享受，去享受这个安定的生活，第一件事都是想到上帝的事，为了租一座坛，这个是他们都是这一件事，我想都是好的，所以甚至发生了这一件事。那弟兄姊妹呢，若当活动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都是带给做这件事，都是带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啊，就是我们是否会关心和看重我们自己的亲人，或者是我们的后代的信仰呢？我们知道现在巴美华人教会都是普遍出现了一个信仰就是断层的现状，就是很多的年轻的仔女都不分教会啊，这个是事实是不是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方面呢，就是被我们提到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信仰方面呢，真的很多时候都是常常对我们的仔女呢，亲人呢，就是很少去传光呼应，很少是用圣经去教导他们，是吗？我们很多时候甚至会觉得这个是一个文化的提高，是吗？觉得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是一个国家，哇，他们要他们追求他们信仰的权利，我们不可以是 push 他的，是吗？那么就算呢，就下一代的信仰呢，流失是很严重的一件事，这个是事实，不单单是我们跟教会，整个班美的教会都是这样，可以跟全世界的教会都是面临这一个的处境的。那弟兄姊妹呢，我们为什么思想一下，我们为什么会离开我们的家乡呢，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呢，是吗？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正正是为了追求这个自由的生活，这个安逸的生活环境呢，是来到这个地方为了追求这个麻扎的生活呢，正正会单单为了这些的吗？那就是甚至是我们是为了神托付给我们有一个使命呢，有一个托付给完成呢，这个是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啊。那就我们是不是难道我们要怎样将这个福音去传给人家，甚至是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仔女，我们是怎样将这个美好的信仰能够传承给他们，培养他们可以坚强去爱主呢？这个是我们要思想的。那约旦河东呢，这个以色列民呢，都是带给我们啊，另外呢，都是带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醒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为了这个信仰，我们花了多少时间为我们的仔女的灵魂去付上这个杀戒的代价呢？祷告的时间到底有多少呢？我们教会的星期三和星期五的祷告会，上一次那个刘富林牧师是我们教会推行这个地面塑造，哇，见到最多的时候要三十几个，现在要剩下就好几个，就是六七个几只猫仔，真是的，很少的。所以如果看一个教会的复兴，如果祷告会不复兴的话，教会真是很难复兴，可以这样感受。其实我们人呢，在祷告里面就可以提到我们同神的关系，就可以提得到的，真是可以提到的。所以祷告是一个很好的操练，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啊，关于一个祷告一个很好的例子啦。咁呢，我哋谂一谂，
如果我哋连我哋传福音，我哋成日话我哋系爱神，我哋连神嘅命令传福音都唔愿意去传，连呢个同我哋嘅亲人，我哋都唔想同佢哋去讲福音。我哋同自己嘅仔女，我哋都唔知系点去讲。我哋到底问下我哋自己，我哋对十字架上嘅耶稣基督嘅认识到底有几多呢？系嘛？神呼召我哋向其他人去传福音呢个使命，只不过系一对口头嘅。很好好，或者是我们的内心真正的疑心是从哪里去谈起呢？这个是我们自己，你和我都有思考的。那第二点呢，我都是希望带给弟兄姊妹一个应用，就是当我们被任地误会那阵时，我们是否会带着这个潜罪，我讲过是对的，你是不对的，去坚持自己的立场，还是我们是愿意是为了神，真正是为了神的名，合一彼此相爱的名，我们愿意谦卑下来沟通，好好沟通，寻求这个和解呢？这个是我们有思考的一个问题。我们进入第三点，给我们提到同心出和平，30至34节。腓尼克我们可以提到他这一次的施行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神在地上合一的见证，而不是为了他们自己。当面对面听到约旦河东两个支派的解释和澄清的时候，了解到他们建造这座石棚的初心的时候，就确定这两个支派的行为，他们虽然是做了是都是得罪神的事，但是他们都是出发点都是好的。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半的支派他的做法呢，虽然是欠好多的考虑，非常之不妥当，还差点呢惹成这场大祸。但是由于他们的双方都能够面对面积极的寻求沟通解决，结果被我们带到大家都以这件事情为媒、大家都以这件事为媒被我们提到，所以这个呢都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被我们可以提到。我想真正的主内的弟兄姊妹，如果一个肢体一个弟兄姊妹出现了什么事情，犯了什么错，我们一定不会对这个肢体的过错神灾怒祸，哇，他们真是活该啊，真发生了这件事啊，一定不会这么做的，是吧？一定不会挑剔他，因为我们都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是耶稣基督身上的肢体来的。可能到前书12章26节咁教导我哋，如果系一个肢体受苦，我哋所有嘅肢体咧就一齐受苦；如果系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嘅肢体就一同快乐。呢个系主耶稣对我哋嘅教导。咁咧就系33节至34节就俾我哋提到，路便人、加大人、马拿西你两个半支派咧。他们任心良苦啊，任这座坛呢是我们中间呢就证明耶和华是他们的神。虽然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都是提到他们这个行为其实是多余的。因为是出埃及记呢23章17节这么说，神吩咐以色列人一切的男丁有一年三次去朝见主耶和华，也都是安排了利未人都是分开归住在约旦河东和河西的12个的支派当中，是上一次我们讲都讲过了，是吧？所以他们呢随时都可以去到神的这个会幕当中，有祭司有利未人在这里，所以他们随时都可以与神沟通，保持神与人之间关系的这个合一。诗篇都是教导我们19篇9节讲，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够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人呢，如果是凭着自己的感觉或者是这个计划，肯定是不够周全的，这个安排一定会不妥当的，就算是处于好意都是无知甚至是危险的一件事。所以呢，就我们提到，因为人数添加的必然会越走越偏的，就好像上个星期呢 就是叶牧师，我们是中心小组查经那阵时呢，就讨论到中世纪那阵时天主教呢，他们就用很多的这些画像圣物来纪念基督和这些圣徒。虽然讲到呢，这些都是为人增加人的想象力和情感更加丰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始终都是一个灵，这些的图画呢，这些的想象力就很容易将我们的人带入到这个偶像崇拜的危险当中。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提的，可以提，但是有感性提这些的圣物呢，就是容易将人带入一个不好的环境当中。咁呢就另外都係分享上个星期二嘅晚黑呢，就係依家我係返俾华神神学院上过讲演啦，就係呢个老院长呢就分享。佢话因为太呢啲嘅圣人呢，就係我哋知道天主教呢佢第一位圣人呢就係圣母玛利亚。咁我哋知道梵蒂冈最一大嘅高堂系咩嘅，圣彼得大高堂系咪，都系另外圣保罗教堂，还有圣奥古斯丁，是吧？现在还有这些天主教教徒崇拜一个什么人呢？就是1979年获得这个诺贝尔和平奖的什么 Teresa， 他们加了一个名字圣 Teresa， 哇，都是拜他们的。所以有天主教都是 称他们为圣 Teresa 修女的。咁呢啲呢都係提醒我哋，其实呢如果係称呼人呢为圣嘅时候呢，就好危险㗎啦。就让我哋嘅目光呢容易定睛喺人嘅身上，高举人而偏离咗神。其实神与人嘅关系呢，便不嚟依靠人所建造嘅呢个政坛嚟维持，只係依靠神自己嘅话语。如果我哋人入里面冇神嘅话语，就算这个外面的建筑这个政坛再高大的话，都不能够让我们的人生化对神的爱心，对神的敬畏。同样我们做基督徒父母的，如果我们不肯付出代价好好读神的话语，对神的话语打开自己的胃口的时候，做出一个健全的榜样的时候，就算我们把仔女送到教会送到主日学，我们都不能保证我们的仔女以后会跟从神，是吗？事实都是我们提到是历代志上的5:25-26记载到约旦河东这两个叛支派呢，他们的仔女呢后来呢都是得罪了神，推崇了这些偶像，他们是最先被亚述国掳了去，成了12支派当中是最先灭亡的支派。这个都是对我们都是一个很大的提醒。所以敬畏神不是看这些外表的建筑和这些政坛都是同样分享一件事，就是撒罗到撒插世纪的时候，就是明朝的末期的时候，天主教呢传入到我们中国，当时呢就有一个很出名的这个宣教士叫做尼玛窦，我医生叶牧师肯定知道尼玛窦了。他们呢就当时呢就发现了基督教信仰呢同中国祭拜这些祖先这些会产生很大的矛盾，中国人都是一定要祭拜祖先啦，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改变了这个宣教的策略，就是对中国人祭拜祖先呢持这个包容开放的态度，就允许他们去敬拜。结果呢就其他的宣教士呢就不同意，他说他们敬拜这个祖先是拜偶像，是跟基督的信仰是相违背的，就不敢去做。那呢就教皇呢就做了一个决定，就不允许他们拜这个祖先的了，就出了一道的法令。那呢就一直下来就这样去做。那到1939年的时候呢，这个教皇又批准了，因为由于发生了这件事，就造成了呢被1939年之后呢，就天主教皇又批准了你们又可以去拜祖先的了，为了他这个信仰可以传入到中国去。那呢就由于这件事情的这么去做呢，就造成了什么问题呢？这个老院长讲，他回到台湾那时候呢， 就提到好几个嘅天主教堂，前边系基督嘅十字架同埋圣母玛利亚嘅像，后边咧就摆住呢个祖先嘅呢个主位呢个主牌，哇！摆喺教堂入边嘅，哇！咁咧我哋就思考噶啦，咁咧就系弟兄姊妹就有思考呢个拜祖宗咧，同埋拜偶像咧。如果我哋嘅心系出于对亲人嘅一种嘅尊重，一种嘅思念，呢个可以理解。我哋心上系知道，但系如果将呢个祖先嘅牌位，真系同耶稣基督放埋一齐嘅时候，我哋就警醒呢件事噶啦。呢、这个心质就唔一样噶啦，真系唔一样噶啦。所以都系俾我哋以后提出啦。我哋睇下第三点啦。依家就提出我哋俾大家一个应用啦，就系、是。请问你怎样是认为是各位真正的合一，你会如何去追求和维护各位的合一，好像天主教这样为了他们的信仰可以传入中国，就是可以让他们中国人去敬拜祖先，全部都是妥协了，这个是不是合一呢？所以如果是违背了你的信仰的核心的真理啊，杀戒的第一个就是除我之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个合身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这一点呢就不可以是合一的了。所以如果是我们教会，是我们的家庭当中，如果是那些不是基于真理的问题，你都有这个道理，我都有我的道理的时候，这些呢我们就不可以太过坚持，我们就为了主耶稣的基督合一的缘故，我们就可以操练去放低自己的想法。所以这个是合一，不是说就是什么事我们都是同意，都是可以是为了彼此相爱，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们一定要带着一个诚实爱主的心，敬虔的心，谦卑的心，在主里面去寻求这个合一。好，那就最尾呢，我们就用神的话语来读一读啦，就勉励我们自己，就是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啊，我哋最尾做少少嘅总结吓。今日咧就从呢个足坛嘅风波啦，就我哋提到就系透过佢哋彼此嘅解释沟通啊，就化解咗呢一个误会。最尾咧就俾我哋提到，哇！呢个事情从啱啱开始嘅一触即发嘅战争，转化为一场嘅和平。俾我哋睇到，所以今日嘅系政坛风波。虽然呢三件事嘅发生咧，就好似过山车一样，令我哋啱啱开始睇到，好似系好提心吊胆。但系最尾我哋睇到，都系一场风暴过去之后，迎来咗呢个雨后嘅彩虹。总之结果俾我哋睇到系一个美好嘅见证，同时都俾我哋学习到一个功课，就系无论系家庭，系教会。职场的时候，我们都是不可以是去轻易去做一个决定。我们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有多多的商量啊，人能够，但是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都是遇到事情不可以去逃避。我们都是要披戴耶稣基督的爱心和温柔，放低我们自己去寻求这个和解。最后我们会发现呢，当人的心真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呢，真正愿意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家庭、教会和社会和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很多的事情，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主耶稣基督里面达到这个解决，都是没事的了，都是求主能够谦卑，能够赐怜悯被葵书创造的每一位他的子民，让我们能够真是一生都能够是荣耀主。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们感谢赞美尊崇你，这个话语立定在天，都是带着能力带着权柄。我们人真是因为犯了罪之后，很多时候都是避免你，避免这个律法诫命典章，都是靠着我们自己行出来。但是主，你透着这个耶稣基督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让我们能够被称为神的儿女，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里面被称为义，这个真是很大的福分。主啊，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事情我们以为都是可以走住的，都是可以靠得住的，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你是我们的至宝，你是我们的盼望。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真的能够在地上透过这些事情环境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来操练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更加壮丽。主啊，真是求主保守我们羽团，虽然很多的弟兄姊妹是年纪老迈，但是我们都是愿意入信来追求主，求主保守我们身体当中要软弱的，求主你来医治，求主真是让我们每一天都是能够对主的话语能够追求，能够常常为主祈祷，常常向主祈祷。主啊，多谢你，愿主在今天的聚会当中你答着你该答的问题。我们有个祈祷感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